今日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嘅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嘅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系喺大家常用嘅圣经新约嘅198页。经文系咁样嘅：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经文读毕。今日我哋咧就请到本会嘅康怡堂嘅赵德伦先生，同我哋分享咧新年立志嘅信息。赵先生，
啊，早晨，首先系恭祝大家新年蒙福，身体健康，愿神嘅祝福临到你哋同你哋嘅家人，喺嚟紧一年更加欣赏佳恩。我哋先有个祷告。神啊，我哋多谢你，因为你系恩典嘅主。喺过去一年，我哋睇到神喺我哋当中保守住我哋嘅家庭，保守住我哋嘅个人，让我哋喺工作、家庭或者朋友嘅圈子嘅里面，我哋都系蒙福。主要系我哋睇到你嘅爱对我哋真系长阔高深。在每一个的困境的里面，我们都看到主你与我们同在。神在接下来这一年，我们都祈求神你继续保守着我们，让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活着一个以主为中心的生命。主啊，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上，我们再一次求你安定我们的心，除去一切人为的阻碍，让我们能够定睛仰望基督。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圣名祈求。不知道大家刚刚 过年有没有许愿？一般的许愿呢，我想都不是旧历年的，多数是去年大概圣诞节的时间呢，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习惯呢，你就会立志在来一年呢，你想着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咁到大概一月底呢，即係舊歷年嘅時間呢，你就會去檢討一下究竟你定咗個目標有冇做到呢，通常都做唔晒嘅。於是你就修定啦，就係減一啲。好啦，到二三月嘅時間呢，你睇到咦定下嘅目標雖然減咗之後仲係做唔到喎。於是呢你又再修定。到大概四月复活节的时间，你再看看你的报告，你的大计，你就会发现距离的目标，你定的目标其实是太远了。于是你就想想，其实还有六个月有圣诞节了，为什么不等下一年才再想呢？于是我们就摆低了我们的决定或者我们的大计，就再回复正常啦，回复翻过往嘅日子。咁我唔知你立志到今而家系二月，究竟你做咗几多？ 但假如你仲未有立志呢，今朝早上呢，我想送你一节嘅经文去帮助你去思想点样喺新年嘅时间立志。呢节嘅经文就係我哋头先所读嘅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留意这句的重点，当然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如果要立志，就要做一个新造的人。但这个新造的人，跟照这段的经文或者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是有几个特色的。第一呢，佢系喺基督里，即系英文上面我哋讲到 in Christ， 唔系话你随便做一个新造嘅人，而系你要喺基督里边做一个新造嘅人。第二点，你睇到呢个新造嘅人，当然佢系新，佢系有新嘅生命，但系更重要嗰点呢，系后边嗰节，就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留意这个旧事，在英文上面是讲 all things。 这个旧事呢，是包括埋你觉得是好的事。当然我们觉得不好的事，我们一定会除去。但是这个旧事 all things， 所有的事呢，就是你做紧的事，甚至你觉得是好好的，你都要除去。而代替的呢，就是新的事，而这个新的事呢，就是从神而来的事。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虽然仍然是同一个人，经验我们的经历和恩典也都没什么大改变，我们的个性也都没什么大改变，但我们处事的动机呢和方法，因为我们要做新造的人呢，应该带来改变。所以我今朝早呢，就会用余下的时间呢，去同大家睇下呢个新造嘅人应该要带嚟乜嘢嘅改变，希望咁样系会帮到大家定下今年嘅目标。首先第一点呢，呢个新造嘅人，佢应该系有一个新嘅抱负，或者我哋可以讲到雄心大志，甚至系野心。一般人我哋都期望成功，所以我们一生呢，追求不断的去进步。我们会去在为自己增值，或者我们去投资。而你工作的弟兄姊妹呢，我们会希望我们能够升职赚钱。这些冚唪唥都是我们的抱负，我们的目标。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他常常说只有一件事，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是一件事的。大家当然很熟悉他讲这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而这个一件事呢，就是你要为基督而活，或者转方面来讲，是活着好像基督一样。我们看到马里逊，大家听过马里逊，一个翻译圣经宣教士，他在澳门那里住了一段很长的时间。马里逊来到中国，他一个目标就是翻译圣经。而他一生呢，就做了一样东西，就是翻译圣经。另外我们看到内地会另外一个我们可能熟悉可能不熟悉的人物，就是戴德生。他来到中国就一个目的，就是传福音。只有一件事，好像保罗讲到他自己的生命的里面，就是活着为基督。但是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呢？为什么你可以活着为基督呢？背后的动力原来呢，就是第十四节那里讲到，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个激励有几个的意思的，环绕着我们，紧握住我哋，即係揸得好紧唔放，同埋催逼住我哋。保罗讲到，唔係因为我哋爱基督，而係因为基督对我哋嘅爱，令到我哋呢冇其他嘅选择， 唯一的选择就是对他的爱有所回应。如果我们理解到神对我们是几咁的爱护，几咁的爱的时间，我们没可能对他的爱呢是完全没有感动没有回应的。保罗的激情，我们看十三节，他说我们若果癫狂，保罗的癫狂他是为神的缘故，他是为神的缘故。我刚才讲到戴德生，戴德生的父亲叫做 James Taylor， 他很特别的一个信主的过程，他在结婚那一日信主的，他在结婚那一日预备着婚礼的时间，他自己受圣灵的感动而去信主的。他那个时刻突然间觉得眼开了，他觉得认识了一个他以前完全不认识的神。他兴奋到发生什么事呢？他连自己的婚礼都迟到，因为他实在太兴奋了，太狂热了，结果他迟到自己的婚礼。而戴德生在他自传的里面讲到，他父亲从此在屋企里面有一个座右铭，不是只是基督是我一家之主，这个很多人都有。他的座右铭是四句的，他说相信神，相信圣经，神是可靠的，圣经是可信。四句的说话连在屋企的里面。而戴德生一路起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父亲，他的父亲就以这四句的说话作为他整个的家庭的座右铭。所以保罗说，我如果癫狂是为了主，不是单是情感的投入，而是一个毫无保留的降服。为什么你能够降服呢？因为我理解到基督为我死。既然我们的生命是因为基督代替我们的死而赚回来的，我们与他联合，我们在基督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当我们讲委身于基督的时间，就是让你的生命是由基督去带领的生命。委身不是就不是说我跟从基督，我们经常都会唱我会跟从基督，但什么叫跟从基督？就是让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生命的指引。你生命里面做任何大小的决定，你先问下神，而不是单是去问人。所以保罗说，我不再为自己而活，我完全奉献自己是为基督而活。你就要作一个报恩，懂得去报恩的人。新年的时间，我鼓励大家去检讨你自己的抱负。你的抱负不是要赚更多的钱，你的抱负不应该是升更高的职位，你的抱负应该是为基督而活，服侍他，因为你曾经经历神的爱。你应该由一个内望的生命，我们内望的生命就是我成日关心我自己，我的家人，我自己有啲咩需要，而去到一个叫做对外开放的生命，就是我以神为中心，我要关心的就是我周围的人，神所指引我的，或者再简单来讲一句，就是我会问你心中是不是仍然是为主而火热。你信主那一时刻，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心中火热，但是你信了主很久的时候，你心中是不是仍然为主火热？在几个月前，有一对的夫妇，他在英国回来探望我和我太太，我们一起，他请我特登回来呢，是请我们夫妇吃饭。咁佢返嚟嘅目的呢，係庆祝佢35周年嘅结婚纪念。咁呢个弟兄呢，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同我住同一间嘅宿舍，大家係好老友嘅。咁佢结婚35周年，佢选择嘅庆祝呢，就返嚟香港同我哋食一餐饭。咁喺食饭嘅时候，我哋讲到 过去好多嘅趣事啦，当年三十几年前，唔止三十几年前，佢结婚三十五年周年，我识咗佢成37年。呢、这个弟兄咧有一个好特别嘅地方，佢高六尺几，但佢好怕水噶。我好记得佢当时喺英国佢受浸嘅时间咧，佢猛嗌牧师，可唔可以唔浸落去啊？可唔可以洒水？因为一浸落去咧，我就有恐惧症噶啦，我好怕水。咁结果牧师即系终于俾佢一个特准，就系、是、浸礼嘅时候咧，唔使浸水落去，净系洒水。但呢个弟兄咧，当佢去追求佢呢一现今嘅太太，即系当时嘅女朋友咧，第一个约会咧，因为我同一个宿舍，所以我知道佢个女朋友竟然约佢去游水。咁佢女朋友唔知道佢唔识游水，又唔知道佢怕水。去到个游泳池咧，当时好多人喺度啊，浅水嘅地方咧布满晒人。于是咧，个女朋友就叫佢，不如你去深水嘅地方啦。深水嘅地方有一个滑梯，即系斜嗰啲滑梯。女朋友一斜斜咗落去，然后落嚟啦咁。呢、这个六尺几高嘅弟兄咧，谂都唔谂咧，就坐上个滑梯咧，就斜落去。咁当然个结果咧，就大家都估到啦。结果佢系佢太太救翻佢嘅生命，即系救翻佢。佢然后话。你傻嘅，我都唔知道你唔识游水。咁我哋佢一路咧都俾我哋攞住呢一样嘢做笑柄。嗰晚咧我又提翻出嚟，又去笑佢。弟兄话：我话你有冇后悔啊？咁样跳落去咧，差啲冇命。佢话：我跳落去嗰个时刻义无反悔。佢话我跳一跳，得到一个。咁爱我嘅妻子，呢35年望翻转头都系值得的。我就谂起呢一个系人世之间嘅情。呢、这个弟兄愿意为佢嘅女朋友去付出而忘记自己嘅生命，但系当我哋思想到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边为我哋嘅罪而死，佢舍弃咗生命之。要我哋难道可以无动于衷？最近有一位姊妹，佢提醒我，佢话人生嘅黄金时间系50至70岁。佢话呢个包括基督徒同唔系基督徒。佢话点解呢？因为50至70岁嘅时间，呢、这个讲一般人啊，你仲身体有健康。你人生积聚咗好多嘅经验，你系比较成熟。如果你有仔女咧，你啲仔女开始应该大啦。虽然父母一生都要挂住个仔女，但系佢话都大啦，佢哋都有独立嘅自主嘅个性。佢话当你到咗呢个黄金时段50至70岁，你就要喺属灵同埋侍奉上边嘅高峰嘅时间。你就要检讨你自己是不是好好地为主而活。其实他讲过完这番的说话呢，那几日我都心里面很啰啰挛。因为他讲这个黄金时间我已经过了1/3。那我闭了还有5年。但后面我跟一位医生分享，他说唉，德伦不用那么担心的。佢话而家人咧普遍都长寿咗，你当佢改70到80啦，咁你仲有啲希望吓。咁、无论系50至70或者50至80都好啦，但其实呢个姊妹俾我嘅提醒就系、是、好好用你一生，好好用你一生，唔好再缠绕喺一啲次要嘅事情上边，而忘记咗一啲重要嘅事情。所以第一点就是在新年的时间再一次检查你的抱负。你究竟你定下个生命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二点，保罗说你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对事物有新的体会或者新的睇法。我们刚才读那段的经文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你心中会问怎样变身呢？我们仍然面对着一个充满着邪恶的世界，世界周围的事情没有改变，苦难仍然是存在，疾病仍然要存在，我们要面对着疾病和死亡，怎会有改变呢？但是这句的重点，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如果大家留意呢，就是保罗不是讲紧你周围环境的改变，保罗是讲紧神要改变你的，不是你的现况，是要改变你自己，同埋你对事物的睇法，你对你的思想，同埋你对事物的态度。点解呢？因为第十六节讲到，所以我哋从今以后不凭外貌认人。因为过往你是睇人的外貌去评估一个人，你有时会睇下对方有几多只财富，有几多嘅成就，你就对佢有几多嘅尊重。但是神所重视嘅并唔系人嘅外表，或者你有几多成就，神重视嘅系超越表面，睇嘅系人嘅内心。过往你喺工作嘅地方，周围嘅人，你嘅同事，甚至你嘅朋友，可能是你的竞争者，甚至你的家人都可以是的。为什么这么多的争执呢？在家庭的里面。但现今你应该重视的，就是他们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是不是？而每一个都是神所宝贵的，他们是不是已经认识基督？你家里面或者你公司里面，如果有一个未信主的，你有没有挂念到其实最终他要面对着审判？在滕牧师的安息的礼拜里面，我们听到滕师母的分享。滕牧师晚年的时候，他有一位印佣哥哥来的，是照顾他的出入起居饮食。当一个印佣哥哥照顾他的时间，滕牧师第一个问题问，就是他信了主未的？他信了主未的？当他知道这个印佣哥哥是未信主，滕牧师就用了很多的时间跟他讲福音。他说，我怎能够容许一个未信主的人为我付出这么多，这样去照顾我，而他将来没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当你听到这些说话的时间，我们很多时候讲宣教，一想到宣教，我们就想着要去亚洲，要去欧洲，要去美洲宣教。但你想不想到你家里面的印佣姐姐、菲佣姐姐全部都是你宣教的工场？神摆你在岗位，你公司的里面每一位同事都是你要讲福音的对象。我们看到保罗，他以前那一紧张的就是说，我看到我身上那根刺，保罗三次他祈祷求那根刺被拿开。但是到保罗临终的时间，他不是再重点来看那根刺，他说什么？死，你的毒钩在哪里？这个毒钩是影响着所有周围的人，所以保罗再重视他的重点是由他的自我的生命是转眼到周围的人的生死，而他可以对他们讲死，你的毒钩在哪里？多么的洒脱。最近我参加一个慈善的团体，他们给一个的宣教的报告，令我都好感动。佢嗰度有两条村，中间隔一条河。教会喺呢边呢条村嗰度。但係因为天然嘅灾难呢，嗰条桥呢冧咗。水唔係好深，大概到腰嘅。但係呢 都令到咧喺礼拜日咧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咧系去唔到教会，因为要间过嗰条河咧，始终有危险。有一位又聋又哑嘅弟兄，佢信咗主冇几耐嘅啫，佢就睇到一个嘅需要，佢经历过神嘅爱。你估佢个个礼拜日做乜嘢？佢住喺呢边呢条村，佢就将啲老人家同埋啲小朋友一个一个咁样孭过河，去到教会里边聚会，然后喺教会里面聚会完毕，佢就将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孭翻过河。一个经历过神嘅爱嘅人，一个又聋又哑嘅人，你以为佢唔做到好多嘅嘢？佢甚至听信息都有困难，但系佢睇到神父佢一个嘅托付同埋神对佢嘅爱，佢就深受感动，佢觉得要将佢嘅生命去服侍去周围嘅人。呢、这个就系新嘅体会啦。你对周围事物有一个新嘅睇法，这个是保罗提醒我们一个新造的人，你第二点要就是对周围的事物有一个新的体验、体会和看法。第三点，作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应该在恩典上面长进，和与神建立一个更新的关系。基督徒不是单是去做一个好人，或者有一个道德标准很高的人，而是保罗这里十七节话你要做一个新造嘅人，冇人能够用自己嘅力量或者自己嘅能力去追求真理而得救，我哋所要依靠嘅系圣灵嘅能力。所以保罗喺第十八节佢话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都是出于神。我哋过去活喺罪中，失去咗与神嘅关系，与神疏离，但系现今神主动的回来，不是你去信主的，不是你去爱主的，是神主动的回来，是出于神的爱。第十九节我们看到他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本来我们有过犯是要受罚的，但是神是不容许我们这些有过犯的人受罚，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神对我们的爱。然后二十一节，神使那个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令到无罪的基督代替我们的罪而死，一切都是出于神，全部都是神，是神主动对我们的爱，神主动对我们的关怀，神对我们的爱是长阔高深。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原来呢，在这个更新的关系的里面，他是希望我们与他和好，与周围的人和好。你看几句的证据，他说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你睇第十九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然后你睇二十节，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好像神藉着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原来基督做呢一切，所有一切这个更新的关系，是希望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这个和好是将人带到这个和谐的境界，与神和人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因为世界是充满着对立和对抗，原来这个新的关系的重新的建立，是希望而神的主动的一切，一切出于神，是希望我们与神与人和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关系，我刚才讲到这个新造的人，他有新的抱负， 对事物有新的睇法，同神有一个更新的关系之后，应该你带来什么改变呢？保罗说，其实神对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就是二十节讲到，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他就希望你做基督的使者， Ambassador of Christ。 什么是一个使者呢？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使者。一个使者，或者我们说一个 Ambassador， 一个使节，大使，现今叫做，通常是神所指派的。一个国家的大使是国家所指派的，一个神的大使是神所指派，不是人所自立的。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当他去，他本来是逼迫使徒的，但在去大马色的途中，他受神去呼召的时间，他完全的改变。他不但是神所指派，而一个使者呢，是代表着神。你行出来，你就是代表着神。我讲回戴德生，当他离世之后，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即是现今我们叫做海外基督使团 OMF。 他的接班人叫做何恩德，何思德。在他记录这个戴德生的里面，他写了一句的说话，因为很难翻译那句，我先用英文。He lived to be forgotten so that Christ can be remembered. 我尝试去译。他说戴德生的一生，他就是尝试令人去忘记自己，即是忘记戴德生。为什么呢？是让人能够纪念基督。换句话说，他会将自己变得越来越渺小，而是将神是越来越彰显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侍奉神，人家在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看到，他很爱主，他带人信主。我们看到的很多时候是人，但戴德生一生就是将自己一路一路卑微下来，而让人看到的是神在当中的工作。我最近睇翻穆迪，大家都知道穆迪系一个大嘅报道家，佢嘅一句说话，好对唔住啊！我今日用多咗英文，但系有好多嘅翻译咧，你唔用原本咧，系好难讲。我读一读，我再翻译。穆迪讲过一句说话 ：Out of 100 men, one will read the Bible, the other 99 will read the Christian。他是讲的这个世界，他说在一百人之中，这个是包括信徒和非信徒，他估计呢只有一个人呢是会读圣经的，但有99个人呢不读圣经的，他就是看着周围的基督徒怎样活，他就受圣灵的感动而信主的。所以你想想，我们作为大使是几咁紧要嘅一个嘅位置，我哋就係作为神嘅使者，让人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见到神。呢、这个其实係好肯定嘅。你睇美国嘅驻华大使骆家辉，而家唔再做啦，佢已经辞咗职啦。当佢去中国嘅时间，佢全家坐经济客位，从未试过一个大使不坐商务客位，坐经济客位。而且呢，他全家自己推行李，通常你都有随从同你推行李，他全家。结果呢，在中国很多的报纸全部头条，虽然后来他被人批评，中国里面觉得不要张扬得那么紧要，因为中国没什么人，在里面没什么人会坐经济客位去商务。於是呢，他们去批评他，说他做 show， 做秀。但无论他是不是做 show， 但你看到一行出来， 佢就係代表緊美國政府。我哋行出嚟，我哋就係代表緊神。众人都死了，你睇翻十四节，一人竟替众人死，众人都死了。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在我们的职份的里面，这个使人和好的职份是没有退休的，基督徒也都没有失业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讲，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你看看是一个几好的一个墓碑的说话，大卫的一生他有他的起跌，他曾经做过王，他也都曾经犯罪，但是在最后使徒行传结论他的一生就是大卫在世的时间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如果我们将来有人这样评估我们，说他一生尽忠为主然后就睡了，这个就是我们一生的写照。葛培里牧师在这个世纪转的时候，二千年，我们那时候挂心是千年虫，我们不知道二千年的时间呢是发生了什么事。在二千年的时间，跟着差不多踏入二千年的时间，葛培里牧师在英国伦敦对着600个牧职的人员讲了一个讯息，里面有两个的重点。他说，我明年即是2001年，我为自己定下两个的目标。第一个目标就是我要比今年即是2000年多读三倍的书。他说因为呢，这个包括圣经，因为我呢，葛培里牧师说讲道太多，读书太少。他用了他的时间讲道，他说觉得自己反省读书太少。然后他说我第二点，他说明年我会用更多的时间祷告，因为我发觉呢，我今年是祷告不够。你看到以葛培里牧师这样的地位的人，一个大的报道家，他对着600个神职的人员承认自己读得书少，祈祷得少，我们值得我们去反省我们整个的生命，究竟我们是不是关注神的事，我们是不是为周围的人祷告。最近有一位的70几岁的牧者，他患了胃癌，跟着医生说是即是末期的胃癌。他在英国回来香港，因为他的家人在香港。他现今接受化疗和这个标靶的治疗。因为他每个礼拜一都要做化疗的时候，我就去陪伴他。我跟他倾偈。这个牧师跟我讲一样东西，他说德伦，我真的感觉到时候无多，我能够为主作工我就要珍惜机会。话口未完，他一路接受化疗，在1月25号他已经回去差他的教会在元朗去讲报道信息，然后上个礼拜他又回去接受化疗。这个牧师对我的影响很大，但我听到他的说话，我心中都很受感动。当一个人面对化疗，面对着 医生告诉他你是末期的癌症的时间，你会做什么？你会不会还想着时候无多，珍惜主给我的时间，尽力为主作工？